咁嘅啊聖經咁樣嘅記載啊，我哋都繼續仲有一啲嘅唱一啲聖誕歌，一齊嘅嚟敬拜啊，一齊嚟到神嘅面前，將重讚歸俾我哋嘅神。我哋都知道我哋要敬拜神，係因為佢嚟到我哋呢個當中，顯示佢自己係一個位偉大嘅神。聖經記載耶穌降生嘅時候，並唔似今日我哋咁啊，好似好隆重係嘛？啊，到處唱詩歌，到處敬拜，好熱鬧，唔係，係好靜、好默然嘅嚟到。點解咧？點解啊？啊，弟兄姊妹啊，我哋知道主耶穌嚟到呢個世界上嘅時候，好安靜嘅嚟到。我相信一樣嘢就係上帝希望我哋睇見就係佢願意成為一個人，睇嚟好似唔係默默無名嘅一個人，佢係要好似我哋一樣，佢盡量嘅要俾我哋了解神願意同我哋喺埋一齊。我哋啲普通嘅人，冇人識得我哋嘅人，同我哋喺埋一齊。佢唔係好似一個大君王啊，佢唔係，但係我哋知道佢就係萬王之王。呢個就係耶穌嘅智慧啊！佢懂得喺適當嘅時候，佢扮演適當嘅角色，讓我哋睇見佢願意親近我哋，盼望我哋都願意去親近呢一位嘅神。好，我哋大家一齊低頭，我哋先做個禱告。喺你嘅座位上，你可以同神講：神啊，今日我嚟敬拜你，因為你係以馬內利嘅神，你願意同我哋喺埋一齊，多謝你，主啊，係嘅，你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大有能力用爱来创造一切的那位的神。我们多谢你，你亦都是圣洁的神。因为你原初的计划就是要我们活在一个有爱、有圣洁、有公义一个这样的环境。主啊，是我们人亏欠了你。你并没有亏欠我们，因为你创造的这一切的里面都是为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生活，可以去幸福的、快乐的过每一天。主啊，是我们离开你，所以主最来到这个世界，破坏了这一切你原本的计划，但是你没有放弃，你仍然按照你用爱所创造的这一切，包括我们，你要用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血来挽回这个这样的困难的环境里面，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这么困难的环境，甚至将来带来的审判。我们今天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的降生我们有希望了，因为你的降生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愿一切的重赞，今天一切我们所献上的都是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多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永远都是我们的主，你从始至终都是我们的主，你是一切的主宰。我们将你当得的荣耀归返给你，这个是你应得的。我们心里面深深的渴望你是现在在宝座上，你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而这个敬拜也都是我们单单要献上给你的。多谢你听我们同心、诚心、真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我一起起立唱第一首诗歌。Joyce 姊妹本来今天是领唱的，因为她 突然間病咗，所以琴日通知我，咁有牧師要幫佢帶啦。好，我哋唱第一首詩歌《齊來信主聖徒》。让我哋放声嘅嚟赞美佢。差来信主圣徒，高声大家欢呼，人人来赎族，来到吧，你行。圣应获操纵，神乃天使君王，差来欢欣通敬拜，差来欢欣通敬拜，差来欢欣通敬拜，主基督天使一同欢腾，今夕高唱颂歌，声扬扬而盈盈响震天宫。天上有荣耀归于天上真神，差来欢欣通敬拜，差来欢欣通敬拜，差来欢欣通敬拜，主基督赐一救主耶稣，降生得为救赎，愿耶稣我人主永受尊崇，祈在主真道，藉肉身来显明，差来欢欣通敬拜，差来欢欣通敬拜，差来欢欣通敬拜，主基督。阿门。我哋继续唱呢首诗歌《奇妙圣婴》。如果你还记得《玛利亚你可知》这首诗歌，你就可以深深的体会耶稣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baby 来到这个世上。当玛利亚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可以怀抱在他的怀抱的里面，他没有想到一个他养大的一个小孩，他的儿子为什么可以行神迹，可以叫盲眼的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死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他亦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这么伟大他看见的这一位神竟然要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一个手无寸铁一点能力的人都没有。他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世人。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正当牧人看守群羊，天使在歌唱中扬，在玛利亚怀中安睡，奇奇妙圣婴是谁？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来向他颂扬，知声应在身上，王为何恶生被辱，地方牛羊怒骂在山旁， 好信徒当敬畏，留心圣婴默然宣教人，他是基督，我和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乐向他颂扬之声，婴孩身上光，奉献黄金没有雨香，白轮尽被太阳望。万王之王带来救人，当心当智慧下为王，他是基督，我和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乐向他颂扬之声，应在身上往。大家会清楚。跟住落嚟嘅故事，大家都知道，就系当耶稣降生咗之后，那几位的博士，从东方来的几位博士就找到耶稣。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要俯伏敬拜耶稣。跟着他们献上什么礼物给主耶稣？什么礼物？黄金，还有呢？没药，还有呢？乳香。黄金在当时是献给谁的？是献给王，是吧？没药呢？当时的末药，如果我们不回去看这个故事的话，你认为三个博士知不知道他们献上的是有什么意思呢？可能他们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或者这三，但是这三样东西在当时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东西，是吧？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我们知道末药是拿来什么的？其实末药是拿来给当一个人死了包尸体的时候用的东西。乳香是给祭司去献上的时候用的东西。其实三个博士做的事有一个伏笔，是什么？这位降生的耶稣是王，但是他是为我们受苦受死的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王？从来没有。但是圣经启示的耶稣就是一位这样的王，他是用爱来将我们召唤，他是用爱来统治这个世界，他是用他自己来表达了他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三个博士也都暗示一件事，救恩要传给外邦，救恩要传给不是犹太人的人。所以他们所献上的，如果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都愿意献上，我们都要问，今天你献什么给耶稣呢？你献什么给耶稣呢？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三位博士来自东方，博士三人来自东方，携带礼物献给君王。经过天夜荒漠山川，日夜跟随星光。奇妙名声放光芒，灿烂无比真辉煌。
名成人令不断前进，直到朝见主真光。在百里行神灯神王，献上黄金贺他为王。永永远远通知我们，恩泽天高地长，啊，奇妙名声放光芒，璀璨无边真辉煌。名声人力不断前进，直到朝见主真光。献上乳香芬芳四人，教主人爱万万受益，祈祷感谢赞美中央，当作献香之祭，啊，奇妙名声放光芒，灿烂无比真辉煌。名声人令不断前进，直到朝见主真光。献上没有谁呼要响，已是坟墓痛苦凄凉。忧伤悲叹流血舍生，主有能胜力量，啊，奇妙名声放光芒，灿烂无比真辉煌。名声人令不断前进，直到真光见真光。最后一节，君王上主为人牺牲，可等荣耀他已得胜。Hallelujah, Hallelujah, 天上人间同声，啊，奇妙名声放光芒，灿烂无比真辉煌。名声人令不断前进，直到朝见主真光。
喺呢段诗歌有几节嘅歌词，令我心里边真系再一次嘅提醒，让我哋彼此喺主里边嚟提醒。佢话百里行诞生嘅呢一个新君王，献上黄金贺他为王，永永远远统治我们，恩泽地久天长。献上乳香芬芳四溢，救主恩爱万民受益，祈祷感谢赞美颂扬，当作馨香之祭。最后一节，献上没药虽苦犹香，已是坟墓痛苦凄凉，忧伤悲叹流血舍生，这句说话最有意思，主有得胜力量。所以他经历的其实跟我们都很相似，是吗？你有没有忧伤啊？你有没有悲伤啊？你有没有流血过啊？弟兄姊妹，这一切主都已经得胜了，我们可以靠着祂得胜。好，现在我们有小组的献诗，就是我们请他们上来为我们献一首诗歌，全能父上帝。 好，弟兄姊妹，我哋继续嘅用一个敬拜嘅心喺主嘅面前，我哋嚟聆听今日嘅神俾我哋嘅话语。喺要开始嘅时候，我哋大家先低头，我哋做个祈祷。主耶稣，我哋再一次嘅祈求你，祈求你，你降生，你道成咗肉身，你而家喺天父嘅右边，为我哋祈求，为我哋代求。但系你应许，你话圣灵会临到我哋，住喺我哋嘅内心，圣灵亦都会继续嘅嚟教导我哋，明白你所教导嘅话语。我哋祈求主呢个时候，俾我哋再一次领受呢个咁嘅恩典，咁嘅应许，让圣灵嚟亲自嘅嚟帮助我哋，可以从你嘅降生去睇见你点样系彰显天父。主耶稣系嘅，你嚟到唔系只系为咗使我哋可以得永生。其实你嚟到，你有几个重要嘅工作，另一个总有嘅主要嘅方向要去完成嘅。其中一个就系你要俾我哋睇见边一位系真实。我哋天上有一位嘅天父，系我哋要去敬拜，系我哋要去尊崇，系我哋要去回归到你身边嘅嗰一位嘅真神。你俾我哋知道，我哋愿意嘅喺你面前再一次嘅求主俾我哋有一个谦卑嘅心。去学习这个伟大的真理。虽然主，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很有限，但是主，我们心里面仍然多谢你。你从来没有因此来看低我们，你没有认为我们不明白，你就不让我们知道，因为你要我们真的去认识你。多谢你，你亲自的来，而且你亲自的教导。你虽然离开了，你又应许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讲的人是有限，他都是软弱，他都有很多的不足。听的人实在也需要主，你使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同感一灵去体会你这位主对我们讲说话的声音。主啊，再一次求你宝血洁净我们，主让我们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命令魔鬼，你离开这个地方，不准你讲任何的说话在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灵里面这个时候完完全全的接轨在主，在天父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搅扰。多谢你，你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已经实现了以马内利的这个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大家早晨好。在我上几次讲到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和大家思考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降生。这个好像很熟悉，在信主很多年你都会听见的。第一次我们讲的时候，我觉得耶稣降生是为了什么？耶稣为什么要降生？okay, 拯救世人。记不记得第一次讲的拯救世人是的，这个是一个目标。但最重要，他做一件事叫拯救世人的时候，他先要对付哪一个人先？记住，魔鬼。他第一的降生，其实在约翰福音，约翰讲过，神的羔羊来到是要消灭、摧毁魔鬼。这个是他要做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其实那个根源你可以说是罪，没错，但有很多时候也是从恶者来的。第二次我讲的时候，耶稣降生是为了什么？又跟魔鬼有关系，他要摧毁罪的势力。罪的势力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影响我们，最实在的了，是吗？最实在的了，就是死亡是其中一个。每一个人都要死，没有一个人不会死。我们的论证，我们的证明是什么？你会死就是证明你有罪。耶稣会不会死？会。是不是耶稣有罪？为什么他没有罪？他没有罪，因为他复活了，是不是？他胜过死亡。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有哪一个救主，有哪一个的大有权势的人没死的？
个个都死。你曾经崇拜崇拜过的人都死了，但耶稣今天仍然会活着。好，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个信息，他为什么要来呢？这个是他今天要讲，他要将天父显明给我们看。那你问牧师，以前的人耶稣说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见到他而已，但现在我们怎样看见呢？圣经咯，圣经记载耶稣讲的说话，圣经记载耶稣所做的事，圣经记载耶稣所做的，我们就是他就用这个这样的方式给我们看见，显明天父是谁。亲爱的弟兄们，你还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个说话吗？而且这句说话当他降生之后三年多之后，他不断地去传递给他的门徒，给周围的人，甚至反对他的法利赛人，所有的人他都传递着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他说什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谁啊？看见了父。他很多次讲到这一方面，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甚至不单止讲这个，你看见我，你就看见天父。甚至他说，你们不单止看见他，你们看见我和父神的那种的关系。我承认，这个的确是人的理性没办法明白，因为我们中国人神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以为神就一位，又或者另一个极端就满天神佛，但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是一位，但是他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我们跟着再讲下去，我再重复一次，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是他将要被钉十字架，被钉死，同门徒在一起最后的几个钟里面讲这件事。当耶稣的说话他同门徒这样讲的时候，门徒打断了他四次。这个等于我们会看见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直到十四章，我们去看见第一次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彼得他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的时候，他继续要讲的时候，彼得就插嘴了。彼得常常都是这样，主啊你要去哪里？他插嘴，主啊你要去哪里？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三节那里讲什么呢？那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里说什么？耶稣知道自己离开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知道了，他时候到了，他从神那里来，他又回到神那里去。我想问你，你从哪里来啊？当我问你，你从哪里来，你会怎样答我啊？牧师，我从天上来，我又回到天上。你会不会这样答？不会，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从天上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老老实实跟你说，我是从那里来的，现在我要回到去。我问你，你问牧师，牧师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不会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最多跟你说的东西都在地上，我是马来西亚来的。不是啊，我不是问你的家乡，我问你现在住哪里，我是这部门来的。你不会说那一刻说到哪里去的，会啊？你说你傻的。耶稣说这个说话非常的伟大，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说话。从神来，神那里是什么地方？我想问你。天国没错，天国的里面是什么来的？天国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天国是一个无罪的地方，天国是一个充满光明无黑暗的地方，天国是充满着爱的地方。他从一个这么圣洁的地方来到这个地上，这个地上有没有充满罪恶啊？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思想，一个说话，或者他做一样东西是错的，你说他回不回到天上？他回不回到去？他回不去的了。 所以这句说话很伟大，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证明的是一个完全的人，而剔国他回了去，所以他才能够拯救你和我。有哪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说话？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宝贵的地方，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使我们跟他一起回到那里，因为他。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从神那里出来，他又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亦证明了他是真的神。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真理。耶稣回答彼得的时候未讲完啊，谁又插嘴啊？多马又打岔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五节，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知道那条路啊？十四章五节，当耶稣回答多马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未讲完，又来一次了，谁又打断他啊？腓力就打断他了。十四章八节，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诶，腓力就比较 make sense 一点，因为耶稣讲的他 是要显明天父的时候，那些人回答打真是离题，就是离了题之后，看来好像腓力比较 make sense，他翻翻耶稣所要表达的那个的讲法的里面，他问耶稣，求主你将父显给我们看，你说你是来是要将天是将父天父显给我们看，你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当耶稣才回答了腓力的时候，门徒当中啊，不是那个加略人、啊、另一个犹大，是加略人另一个犹大，不是那个加略人出卖耶稣的犹大，另一个犹大，他又提出一个疑问，他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呢？不向世人显现呢？就提到这一句说话。在耶稣和门徒的对话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看见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一个看见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听了耶稣三年的教导之后，他又亲眼看见，还有他们跟耶稣一起的生活三年，他们仍然不理解耶稣是谁，你知道吗？但是耶稣是真的好用了百般的忍耐和爱心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想请你特别的留意腓力所提出的问题，他说求主将父显给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个问题是关乎到耶稣和天父之间的那个关系。过了三年，你注意看，过了三年，腓力他是觉得耶稣是有些不同的，有些特殊的。他和其他的，他觉得耶稣和其他的先知比起来是有些独特的，他耶稣比其他的律法教师那个教导的能力，他看起来耶稣和神是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在里面，他似乎有这样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世上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和腓力有一个同感，对他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所以有很多搞教育的人，甚至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都从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的角度去写了不同的书。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医治百病大能的医生， 或者一个情操高尚的一个道德家，一位伟大的伦理学家，一位言出必行的大先知，是不是这样？是啊，到现在回教徒，你问回教徒，你认为耶稣是谁呢？我们基督教徒认为耶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这三个神高末的里面，他完全在他身上实现了，而且他永远是一个君王，他永远是一个大祭司，他永远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回教徒跟他说什么？我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们就好像从崇拜一个英雄人物来跟随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今天这个世上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耶稣在某些方面是跟神是很亲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要再来的那一位统治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的君王。因此当腓力听到耶稣把神讲成好像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马上就请求耶稣说，请你把天父显给我们看吧。所以耶稣就坦白地告诉他了，耶稣坦白地告诉他，耶稣说，腓力，我同你们同在这么长的时间，你亲自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亲耳听到这一切我的教导，你还问这种问题？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其实耶稣说，我降生在世上就是要让世人认识我的父亲，我行事为人都跟我父亲是一样的，我跟天父，我的天父跟我并无什么的分别，更正确的说，我跟我的天父原为一。听完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仍然不太明白，是吧？弟兄姊妹，这个部分的确不容易明白，所以我们才需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真理。在耶稣教导的所有的真理里面，我以父原为一这件事情，是你要用信心去接受。因为我讲过，他说我从天来，现在我要回父那里去，这件事情你和我们永远不可以明白。就好像你没办法明白当时亚当和夏娃未犯罪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未出现，我们只能够凭我们的一个犯罪的人去估计去证明这件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他向我们启示，他给我们知道这件事，他没有隐藏，虽然我们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或者都知道这个就是神和人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朋友，请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在耶稣降生之前，犹太人对神的知识和认识是怎样的？在耶稣降生之前，犹太人对神的知识和认识是怎样的？我为什么提到犹太人？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对象就是那班门徒，是犹太人。他们的知识是怎样的？就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没几耐，那个时候人对神的知识上的理解是空前的高涨的。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人对真神的理解其实是超越了以前的世代的。就在耶稣降生的前夕，我们知道摩西和众先知所写的书卷旧约的圣经就已经被启示了出来了。那里讲了很多 有关于耶稣点样要嚟生喺边度，嗰啲嘅预言先知已经讲，连摩西都讲过啦。但系人嘅道德观却系一直不断嘅滑落同衰退，你知道吗？佢哋有知识，但人嘅道德观、人嘅嗰种嘅道德伦理本身系不断嘅衰退、滑落嘅。随着人对神喺知识嘅层面上嘅了解不断嘅增加，但系人嘅道德却系不断嘅下滑嘅。如果你了解整个当时嘅耶稣嘅时代嘅里边，嗰啲犹太人、嗰啲所谓嘅宗教人士，佢哋喺圣殿里边嘅嗰啲嘅黑暗嘅嗰啲嘅一面，有罗马政权嗰种黑暗嘅一面嘅时候，整个罗马统治嘅罗马帝国里边性方面嘅放荡。人的那种放纵情欲，而犹太人这些所谓有宗教的人，他们怎样在宗教的那个掩饰的底下做一切所有的勾当，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人的道德是不断的下滑，虽然他们有神的话语。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有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称为这些人就是智慧人，但是罗马帝国的道德又如何呢？如果你研究犹太人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在耶稣降生的前夕是以色列人道德最黑暗的时期。亚伯拉罕对神的知识上的了解不多，是吗？但是当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地，他撇下一切的家当的时候，他对神说什么？好，他虽然对这个神他不是完全好像我们这样，哇，对有新约圣经我们了解更多，耶稣那时候还没降生，但是当神感动他要离开不以这个拜偶像而且是道德败坏的地方，神应许他要去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方向，他不知道在哪里哪一个地点，但是他只一句说话，好。他没有问东问西，他没有，但是两千年之后，当他们犹太人有了所罗门的人生智慧书，他们有了大卫的诗篇，他们小时候就懂背诗篇二十三篇，先知对耶稣说的预言他们都有，加上神的审判和拯救，他们都有这些信息，以及神的众仆人的劝告，但是他们的道德却是崩溃了。为什么耶稣在生的时候去到圣殿，他至少有三次，有人说可能有第四次，但没有记载在圣经，为什么入到圣殿看到圣殿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入到圣殿，圣殿在以色列 的观念就是这个是神的家，他们入到神的家里面，他看到这样的情形，里面这么多人在那里又买又买卖又一大堆东西，为什么他发脾气？圣经没有讲很清楚，但如果你看圣经一些资料背景，因为在里面做买卖的全部是当时该亚法大祭司他家族的生意在圣殿的里面，用当时的罗马的钱币，如果你要献祭，理由是什么？好好的理由，是吗？因为你要献给上帝，你要换了罗马的钱币，换去圣殿的钱币，你正可以买东西献祭给上帝，上帝正可以喜悦你，里面都是他们自己的勾当。所以耶稣为什么很生气？因为耶稣说什么？你们将神的殿变成什么？拆窝了，你们这帮人是贼来的。今天的情况也都不是，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的周围这个世界，在美国是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要说其他地方，我们说美国是不是这样吗？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在哪里？美国啊，有很多 学术性很高的实学院在这里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有关神的知识，但是我们却不敬拜祂。我说的敬拜祂，不是你礼拜日来做崇拜，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我说的敬拜祂，是你心里面尊主为大。这个是玛利亚伟大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女子无性关系，天使告诉她，她说你要为人生，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透过你到圣女肉身，变成一个肉身生下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在犹太人一个这么保守的环境里面，你可以想象玛利亚从此以后孭着一个被侮辱的名未婚妈妈，她的家人怎样看她？她爸爸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她周围的人怎样看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 很难去明白。但玛利亚有一句说话，每一次圣诞节我一看她的讲那句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啱啱信主嘅时候，我就唱了一首诗歌。我唔知点解，我越唱，我越开心，我越感动。我未明白玛利亚整个故事嘅时候，嗰时我就好有感动。我谂呢个感动系因为我同佢同样系被圣灵感动。但系佢嘅感动实在系好冇可能嘅，除咗圣灵充满佢俾嘅能力，冇可能嘅可以咁样讲。佢甚至自己都怀疑，点解我会？佢问天使啊。这个不可能的天使，我都未结婚，我都未跟男人发生关系，为什么我要为人生子？为什么？他很难明白。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当玛利亚听见天使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不断地在那里思想这件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注意，当他见到伊丽莎白之后，伊丽莎白说，因为伊丽莎白那时候围着谁啊？施洗约翰，是吧？耶稣的表弟。伊丽莎白一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的胎里面一见到你就在那里跳动了。伊丽莎白说，你所怀的就是那一位伟大的救主。跟住玛利亚就开始明白，佢就讲嗰句说话：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乜嘢啊？以我主为乐。亲爱弟兄姊妹，当我讲到呢度嘅时候，我盼望我哋知道一样嘢：今日嘅情况系乜？很多人不愿意敬拜主，他有知识，但他不愿意信服。他生命里面，他不愿意信服耶稣这位君王、民世君王所讲的说话。我们都不愿意信服，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我们心里面仍然不肯信服。所以圣灵常常的去责备我们，圣灵常常的担忧。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研究的材料，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相信祂，信靠祂。那耶稣来，祂怎样把天父显明给我们看？首先，祂肯定了一件事，旧约的启示，他把天父彰显出来。旧约所讲的这个部分，他承认这个启示，因为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指向他。很多人常常问我，你真的相信亚当夏娃的故事吗？你真的相信吗？ 你真的相信约雅曾经在大鱼的肚里面三日了还不死吗？真的有这么大的洪水会把整个地球都淹没了？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吗？你相信吗？我去回答，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这一切发生之前耶稣就存在了，在教育里面耶稣就已经在这里了，耶稣也都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事发生。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切的事实，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些圣经的记载，他从来也都没有取笑这些事情。既然耶稣是目击证人，证实了这一切，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充足的证据。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他证实确实了这一件事。耶稣从来没有否认三位一真神的道理的真理，而且他一再的强调这一点。耶稣从不否认神的全能，是他向我们声明和宣告了这一件事。耶稣彰显神的圣洁的那个品格，他教导我们并且亲自地将它实现了出来。耶稣没有掩饰神的慈悲，他完全地表现出神的慈悲，他给我们带来了神完全的纯洁的那个的大爱。这个爱是我们苦苦去追求去寻求却走不到的。所以耶稣对腓力说什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外邦人并没有从上帝那里来一个直接的启示，没有，但是耶稣自己就是真理的那个实现。所以说耶稣肯定了旧约的启示，把天父彰显了出来。请你不要小看你手上的那一本圣经，因为里面充满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应许。这本书必定去应验他所讲过的每一句说话。第二点，耶稣降生是使人什么？是要使人认识天父。前面他降生是要肯定一件事，就是旧约所讲的对他所有的预言，那个是真实的，那个都应验在他的身上。第二，他来是要给我们去认识天父。亲爱的朋友，耶稣来就是要向我们彰显父神，使我们能够认识父神。不仅要我们知道有神，更要去亲近神。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对腓力所说的说话。他说什么？腓力，我同你们同在这么长的时间，你还不认识我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腓力，你跟我应该很熟的了。如果你真的认识我的话，你就不会提出要求看见父这一种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请你留意，很多人风闻有神，他们在宗教课堂上他们学了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他们也都熟悉圣经里面一些的经文，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是哪一位，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你明白我意思吗？意思就是你要认识这一位神，只能够透过耶稣，只能够透过耶稣。我们看看腓力这个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记载一样东西，有几个希腊人来对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提到这一件事，所以腓力和安德烈就把这件事告诉耶稣。 当时腓力听到耶稣怎样说呢？这个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五十节，但我将重点讲给弟兄姊妹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完它好不好？好，我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人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的人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语的，又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这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讲什么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所我所要讲的。你看见吗？你看到这样东西吗？我们看见一样东西，弟兄姊妹，等先啊，对不住啊，请等一等。弟兄姊妹，这里其实是腓力第三次经历到耶稣的不寻常。他经历到耶稣和父神那里说什么？他和父神是合一的，他和父神是一致的，他和父神是不分彼此的，你看见吗？但是就在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腓力再一次求耶稣将父神显给他看的时候，所以耶稣就给他答案：腓力，当你第一次见到我，你有没有发觉律法和公义在我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彰显？腓力，你亲眼看见我喂饱了成万人几千人，你还不明白我亦都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饥渴吗？当你告诉我这些希腊人要来见我的时候，你还不明白是我叫人得以自由的吗？可见腓力根本不明白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责怪，都不要去责怪腓力。有很多人蒙神的恩召，亦经常去听不同的牧师啊，或者神学院啊教授的信息。他们对神好热心，他们同人谈论耶稣，甚至见证神是如何恩待他。他们知道有很多有关耶稣的事，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同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他们很难相信神能够成为人的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没错，神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他们拒绝相信神完全的大能。 亲爱弟兄姊妹，我曾经认识一个卫理公会的女牧师，有一次去她教会讲道之后，她和我一起去到 Starbucks 喝咖啡，我们有一个交谈，在里面其中一个交谈的重点是什么，她跟我说，我听到的时候我都吓了一阵，吓到一阵，她说呢，其实呢，我有同一个，我不知道她的宣教机构是什么，但如果她会用宣教机构这个字，这个是不是一个说真的相信圣经的福音派的宣教机构呢？我不知道，但他用了宣教机构。然后我曾经加一个宣教机构去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他用同样的字叫传福音。我发觉回教徒讲的上帝都是跟我讲的很相似。他说他们讲到他们的阿拉山主怎样改变他们的生命，怎样感动他的时候，我发觉我的上帝都是这样的感动我和改变我。他是牧师，他读过神学的。弟兄姊妹，那些回教徒说阿拉怎样恩待我，怎样什么，用同样的字，他说耶稣都是恩待我的。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哦，是阿拉的说，阿拉这个上帝和我们相信的神是同样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来。耶稣不是只是要给你一个知识，耶稣的启示，他将他说不是必要给一个知识，耶稣应许他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他会同你同在，这个不是一个知识。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你跟耶稣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其实很简单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主，我的王，他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就信服。这个就是你的灵性。你说一个人灵性好不好，你怎样去评估啊？你怎样评估你的牧师灵性好啊？弟兄姊妹，灵性好不是我知识多，灵性好不是你对圣经好了解，灵性好是你好像耶稣一样愿意至死信服天父的教导。我们爱不爱神是基于这一样东西，你爱神吗？你愿意信服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直到今天为止这样说。很多人仍然跟我们说，特别是我们传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断地要这个这样的要求，你把神显给我看，你说的天父我看不到，你把神显给我看。尤其当我们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工作遇到困难，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痛苦，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工作却受到挫折和伤害等等的时候，我们心中自然会问这个问题，到底神存在吗？耶稣说的说话值不值得相信？我真的要完全顺服耶稣的教导吗？是不是？我们不讲未信主的人，我们讲回我们自己，我曾经自己都这样，神啊，求你显给我看，求你给我看见耶稣说什么，我已经给你看见了。你肯不肯顺服？你肯不肯学我这样？ 你肯唔肯？你肯唔肯学我咁钉喺十字架上？我系俾命屈噶，耶稣话，但系我一句说话我都唔讲。耶稣话，天父一定会成就佢嘅旨意。亲爱弟兄姊妹，耶稣一再声明，你唔明白吗？你唔明白自己喺度做乜嘢吗？你唔认识天父吗？因为你根本唔认识我，你冇同我建立系一个个人嘅关系，你同我嘅关系系肤浅嘅。我要你明白，我就系肉身中显现嘅嗰一位神。呢一位神唔单止喺圣经里边向你显现，今日佢住喺你嘅里边。弟兄姊妹，耶稣降喺马槽呢个故事，你睇见乜嘢？我睇见就系我呢个人嘅里边，其实就好似个马槽一样，又臭又污糟。耶稣佢愿意降生喺我呢一个马槽嘅里边，佢要我知道我系你嘅神，我已经为你付清所有嘅罪债，我要你打开自己心灵嘅耳朵，唔系肉身嘅耳朵，唔系只系听见，而系你心灵里边有冇听见？到我面前嚟，用心嘅聆听，呢个系耶稣降生嘅，俾我哋睇见天父最重要嘅目的。亲爱朋友，喺结束嘅时候，请你留心听，也许你用自己嘅嘴唇嚟宣扬神，或许你有丰富嘅圣经嘅知识，但系神要对你讲，把你自己交托俾嗰位从天降生独一的主宰，就是彰显我大爱的那位的主耶稣，彰显我圣洁的那位的主耶稣，彰显我公义的那位主耶稣，彰显我形象的那位的主。你愿意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我要将你信耶稣的咁多年嚟，你嘅信心嘅嗰一个嘅阶段推到一个地步，唔系只系做礼拜日嘅基督徒，唔系做一个只系懂得圣经知识嘅基督徒，而系你有冇将你嘅生命，你有冇做过咁嘅祷告？神有冇感动过你做过咁嘅祷告？你将呢一个生命交俾佢。真心实意的告诉他，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唯命是从。主啊，我信心不够，求你加添给我。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主，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放下来，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实在的、真心的交给你，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当我们唱诗歌说你是新生的王，我们是不是真的尊主为王？ 差主，以勒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当我们将要踏入2025年的时候，主啊，其实我们是以你接近了再来了，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预备好来迎接我们这一位再来的弥赛亚，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越接近你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谨慎自己，因为主，我们越知道越多你的启示、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软，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常常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我们都尊主为大，俯伏在你的面前。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多谢你听每一位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将时间交给阿 Shirley。我们背这段经文，这个很短的经文，它是一个伟大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背好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12:45。好，再来一次。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12:45。好，下一个 slide， 我们报告是我们当中今天有新朋友，可不可以第一次来到我们敬拜的，可不可以你再一次站立起来自我介绍好吗？好，来自广州，刘生，来自广州。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的太太来了，今天太太带先生过来崇拜，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等等大家跟他有机会 去沟通见面，大家谈谈。好，在这里先预祝大家下个礼拜跟你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2025年了。有什么期待啊？有什么期待啊？2025年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相信神的恩典是会不断地临到我们。 OK， 好吗？好，首先欢迎了，请留意教会的祈祷会1月8日的祈祷会会再站，对不起，是1月8日星期三的祈祷会会继续 ，OK， 所以1月1日的祈祷会咁啱喺礼拜三，所以我哋会暂停，所以1月8日咧会继续，所以大家记得吓，1月8日欢迎你嚟教会嘅祈祷会啊，仲有小组动力嘅训练咧会喺1月10日开始带第三课、第四课嘅。OK， 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件事。OK， 好啊，好了，等阵我们在座位上，我们为2024年我们感谢啦，因为下个礼拜就入到2025年啦。我提出几样嘢，希望弟兄姊妹你们都为这几件事感谢。弟兄姊妹，2024年感谢神，有家人、亲友、弟兄姊妹爱的相伴、鼓励、照顾、扶持、饶恕。代祷，这个是我们为2024年感谢。OK， 好了，第二样东西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教会有爱神爱人的弟兄姊妹，愿意摆上生命和时间，用爱心忍耐为大家服务， 同心竭力荣耀神造就人。你说是不是？不答我不是，你应该说阿们。我是阿们啊。啊，是弟兄姊妹，多谢你们。啊，第三样感谢神。为什么？这个是个人啊。我们有健康，有钱可以旅行，是不是要感谢神啊？当然啦。有车代步，是吗？有房子可以住，还有有冰箱储存的食物，啊，有能力奉献帮助需要的人等等，是不是要感谢神？是。好，这个是2024年，等阵你要祈祷。好，另一个我们要祈祷是什么呢？我们为2025年祈求神。这个是我在预备，我在祈祷当中，我想神，我们怎样为十架教恩基督教会来祈祷呢？我们怎样祈祷呢？2025年，这个是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神给我的说话。慈悲怜悯我的天父，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更谨省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我们可以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帮助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祈祷好不好啊？好。如果你都认同的，我们在这个用这个祈祷作为你为2025年，为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向神祷告，好不好？好，请你在你的座位为2024年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有家人，有亲友，弟兄姊妹爱的相伴，鼓励，照顾，扶持，饶恕，代祷。亲爱的弟兄姊妹，为2024年感谢神。我们感谢，因为教会有爱神、爱人的弟兄姊妹，愿意摆上生命同时间，用爱心忍耐的为我们服务，大家同心竭力的去荣耀神造就人。为2024年感谢神，感谢神赐给我有健康，有能力去旅行，有车代步，有屋可住，天天的饮食赐给我，让我有能力奉献，帮助需要的人。让我们为2025年敞开我们的心，祈求神赐福给我们，慈悲怜悯我们的天父，万物的结局近了，你将要回来，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懂得要在这个地上谨省自守，警醒的祷告。主啊，最要紧的是帮助我们彼此确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帮助我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让我们各人 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我就起立唱心一颂。主祷文，对不住，好，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唱心一颂。
赞美赞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道当中愿，天上万军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福之圣灵。阿门。
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祝福，愿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同真女玛利亚所生，用祂恩典庇佑你们，使你们坚信祂的应许及遵行祂的旨意。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你们，保护你们，使你们2025年在祂的恩典底下继续的真心敬拜，用心服侍，爱神爱人，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准备请坐，默祷。